党冯恩看了岳父一眼，又接着说：“岳父啊，岳父，你想想啊，这个表弟他不为升官，也不为发财，那他来京城干什么呢？我看呐，他是有所为而来。”金玉泽不由瞪大了吃惊的眼睛，他实在有点不明白党冯恩这番话的意思。党冯恩一看这岳父大人还没明白他的意思，又进一步说：“岳父，常言说得好啊，物反常即为妖啊。你想想，这个乌思明早年能够率领着几百名举人，抬着财神大闹贡院，事败出走，一隐居那就是十年呐。这十年当中他都干了什么呢？读书。读书啊，您明不明白呀？为什么要埋头读书十年呢？肯定是满心希望东山再起呀。但是万万没想到，事与愿违，他竟然瘸了双腿，成了残疾。今天他千里迢迢，风尘仆仆赶到北京来投亲，结果怎么样了？凤姑已经嫁给我了。哎，这事儿要是搁您身上，您会怎么想啊？金玉泽扬着脸想了片刻，那当然是恨了。哎，这才对呀，岳父大人，他肯定是有满心的恨呐，恨天恨地恨人，但是最恨的那就是你和我了。所以我想，不管是哪个阿哥或者是达官显贵收留了他，一旦他得了势，最倒霉的那就是您和我呀。这番话说的句句鞭辟入里，淋漓尽致啊。金玉泽不由浑身打了个寒颤。不错，你分析的有道理呀。不过不要紧，他不是到京城来投奔我来了吗？我不收留他，他明天呢，我就派人把他送回老家去。嗨，岳父，您又错了。就算您把他送回老家了，那腿长在他身上啊，虽然是瘸了，但是也不影响外出啊。您把他送回去了，他又回来了。而且这心里的恨呐，会加深一倍。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党冯恩狡黠的一笑，他没有马上说话，起身走到一只蜡烛跟前，呼的一声吹灭了，房子里的光线顿时暗淡了一些。金玉泽不由身子一缩，你是说要灭？唉，不行吧，这是京师重地，天子脚下，做不得这种事的。党冯恩来回走了两步，猛然停住身子，回过头来说。党冯恩倒背着双手来回跺了几步，他突然停住了身子，回过头来说：“岳父，何须自己动手呢？咱们可以借刀杀人吧。”刚说到这儿，天空打了个闪电，咔嚓一声响了个炸雷，好像要把天空撕裂成两半似的。紧接着又恢复了黑暗，只有滂沱大雨直泻而下。这可真应了那句老话了，画猫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就说这个党冯恩吧，表面上看文质彬彬的，还是乌思明的表姐夫，但是做起事来竟然这样歹毒。乌思明怎么着他了呀？不就是有点才学吗？他惧怕他就到了这种地步，而且竟然给金玉泽出这样的损招。金玉泽呢，身为乌思明的姑父，当然了， 此一时彼一时也呀。乌思明的亲姑姑在世的时候啊，那他是他亲姑父，如今姑姑不在了，那姑父那就又隔了一层了。党冯恩呢、啊、如今是他金玉泽的女婿，那可是至亲至亲的人呢、啊、俗话说一掌没有四指近呢、啊、谁向着谁那是一定的。所以看来这个乌思明是要遭殃喽。不过有一点这个党冯恩分析的还是对的，你还别不佩服他，那就是这个乌思明的确学的是帝王之术，可以说是满腹经纶的。后来在四爷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继位这件事上，他的确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看看乌思明以后的命运如何。乌思明辞别了姑父金玉泽和党冯恩，回到他的房间呢，简单收拾了一下，倒头就睡。但是他心里有事儿，躺在床上两手枕着胳膊看着天花板，一个劲儿出神，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呢。一会儿他想起了十年前他和表姐金凤姑在南京老城隍庙前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他正急急忙忙的往前走呢，突然和他表姐撞了个满怀，当然当时他们互相还不认识呢，表姐凤姑还是个十六七岁的大姑娘，在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跟一个毛头小子撞得这么结实，一下子脸通红通红的，不由分说抬手就给乌思明一个响亮的耳光。后来在姑姑的撮合下，俩人订了婚，花前月下，吟诗作对。再后来他下考场赶考，结果遇见了赃官，他一气之下率领着举人抬着财神大闹贡院，再后来就逃之夭夭，这一去就是十年呐。突然他又想到了前几天在扬州城和戴铎四爷不期而遇，他又想到了四爷，四爷那沉稳干练的举止，那种常人所没有的内涵，都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就这样想想这想想那，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快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把他给惊醒了，他急忙抬起头来侧着身子听了听，嗯，敲门声又没有了，只有窗外那淅淅沥沥的雨声。乌思明躺下啊，正要再睡呢，这敲门声又响起来了，当当当当。乌思明不由一愣，心说是，这的确是有人敲门呐，这么晚了，深更半夜的，能是什么人呢？是强盗？强盗不会这么文明吧？那能是什么人呢？乌思明是个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他也并不害怕，披上衣服从容的拄着拐杖来到了门前，他刚刚把门拉开一条缝，一个黑影呲溜一下就闪进来了，回身又急忙把门给关上了。乌思明不由瞪大了眼睛，但是这屋里啊太暗了，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清。乌思明拄着拐杖站在黑暗中冷冷一笑说，你是什么人，深更半夜的找我有什么事啊？难道想打劫吗？我可告诉你，我是久经沧海的人了，什么事都见过。
嘘，别出声，是我。就在这时候窗外打了个闪电，借着这个亮光，乌思明看得清清楚楚的，原来
是个女人。他顿时觉得浑身的血液一下子倒涌起来了，心说凤姑啊凤姑，哼，你已经嫁给别人了，深更半夜的却做出这种事来，跑到我的房间，你还算是人吗？想到这儿啊，他真恨不得一拐杖打过去，恶狠狠地说，金凤姑，我告诉你，我乌思明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绝不会做那些见不得光的苟且之事。你趁早给我滚出去。
我不是凤姑。
那个人在黑暗中好像也吃了一惊，
沉吟了好一会儿才说，我是凤姑的后娘，你一定还记得那个叫兰草的吧？
这一下乌思明可吃惊不小啊，他一屁股坐在炕沿上了。兰草啊，是他姑姑的陪嫁丫头，当年在南京他到姑姑家来玩的时候啊，这个兰草常过来伺候自己，有时候乌思明和凤姑两个人吟诗作对，他常拿着个针线活在旁边傻呵呵的听着。今天自己到金家来了一整天，他都没露面，这个时候偷偷摸摸的到我这儿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啊？乌思明不由怒火上冒，脸拉长了，兰草，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哼，你呀、啊、想事儿想左了吧，今天的事儿到此为止，好在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以后呢什么都别说，你呀、啊、赶快走吧。
吴先生，我可是正正经经的人呐、啊、我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以为我冒着这么大的雨，深更半夜的冒着危险，我来找你是？哎呀，吴先生，亏你还是读书人，亏你还是个正人君子呢，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哎，要不是你大难临头了，我怎么会这会儿来找你呢？不瞒你说，吴先生，你马上就有杀身之祸呀，你赶紧走吧。
乌思明一下子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呼的一下站起身来。什么？你说我有危险？我有什么危险呢？兰草急的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
哎呀，吴先生，这事儿他这我三句话两句话也跟你说不明白，再说也没工夫跟你细说呀。就是这个老死鬼和姓党的两个人算计好了，说天亮之后啊把你送到圣仙府，要把你当侵犯抓起来。
乌思明在紧张的思索着，他不明白这个兰草为什么要救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那要算计自己的，一个是他的丈夫，一个是他的女婿，相比之下自己又算什么人呢？所以他也拿不准兰草的话究竟是真是假，思索了好一阵子才笑着说，就算把我送到顺天府，那顺天府也是有王法的地方啊，太皇太后薨逝，朝廷要大赦天下，我的罪早就被赦免了，哼，我原本就说要走的，何必用这个法子撵我呢？
兰草听了他的话愣怔了一下，哎呀，我知道你不相信我的话，我是不干净的人，世路险恶，我告诉你吧，乌先生，顺天府的府城啊，就是老爷的把兄弟，隆科多老爷也是什么八王爷的亲戚，这哪有讲道理的地方啊？你，哎呀，
我跟你说你又不相信我，可你真的要大难临头了，这可怎么好呢？
听到这儿，乌思明架起拐杖低沉地说，行了行了，兰草，你不要往下说了，我相信你的话就是了，我立刻就走。
哎，这才对呀，阿弥陀佛，快你跟着我啊。
说着话，轻轻地打开了房门，雨水顿时飘落进来了。乌思宁不由浑身打了个寒颤，却见兰草一闪身出了门，仰头看看闪着电的天，挥着手说，快乌先生跟着我。乌思宁来不及多想了，只好架着双拐出了门。这一出门啊，浑身上下都被雨水给打湿了，他架着拐杖艰难地跟着兰草绕过穿堂，蹑手蹑脚的穿过花厅，进了花园，再转过一座凉亭，前边黑乎乎的是个小角门，兰草这才停住了脚步，从怀里掏出了一串钥匙，一把一把的试着，终于咔嚓一声门打开了。乌思宁出了门一看，感情外头啊就是一片荒郊野地了，天上是电闪雷鸣啊，四周三江倒海般的一片雷电风雨之声，搅得天地成了混沌世界。乌思宁仰天叹息一声，架起拐杖就走，可是兰草却在身后叫了一声，
乌先生。
乌思明头也没回的停住了脚步，怎么，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你身上可带钱了吗？
这一句话提醒了乌思明，坏了，自己那个搭脸里头啊有的是钱，可是那个搭脸忘拿了，想了想才说，
没有。
兰草在怀里摸索了一下，递过了一个包，
给，这是我的梯级，事情太急了，我也没来得及多预备，这点儿你就带上吧，别嫌弃。
乌思明转过身来，呆呆的接过银子，那银子还温温的，带着兰草的体热，一股似气似血的热浪涌上来了，他正想说话，兰草又问，
乌先生，你准备到哪儿去啊？有什么地方可去的吗？
乌思宁怅然地看了看天空，摇摇头说，嗨，我也不知道啊，走着瞧吧。
不，乌先生，四爷府里有人来打听过你的，你就投奔四爷去吧。你是有学问，可是却身带残疾的人，又没个什么亲戚，如今京城里又有人要害你，恐怕只有四爷才能保护得了你呀。
乌思宁惊异地看了一眼兰草，不由心中一动，他突然想起了虹桥酒楼上那位沉稳持重、急修边幅的皇阿哥胤禛，没想到他还一直惦念着自己。想着想着，喃喃自语地说：“哎，这都是缘分呐！”
啊，你说什么？
乌思明这才回过神来，看着兰草说：“
我没说什么，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救我呢？
兰草摇了摇头没说话。怎么，难道你能救我就不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难道你要让我猜一辈子吗？
乌先生
啊，
我是天下最不要脸的苦命女子啊，你能 一下吗？
顾思明没有说话，往前走了两步，仔细打量着兰草的脸庞。就在这时，天空划过一道闪电，乌思明看得清清楚楚的，兰草好像还是十年前那样的娇秀，那样憨憨的，痴痴的。他什么也没说，在他湿淋淋的脸颊上深深的吻了一下，轻声说：行了，兰草，你把这锁砸坏，回去收了我的搭帘。说完，他猛地一推，便转身消失在茫茫的雨夜之中。咱们按下兰草回去如何交代，暂且不提，单说乌思明。乌思明深一脚浅一脚的在荒凉的蒿草中穿行着，他越过一段乱坟岗，又绕过一个长满芦苇的池塘，渐渐的才走上了官道。他很想静下心来，好好想想这夜里发生的事，想想眼下该怎么办，他该何去何从。但是雨太大了，心也太乱了，好像脑子既麻木又迟钝，也不知道浑身哪来的劲儿，走得飞快，好像就这样一直走到死才最好呢。忽然雨中传来了三声沉闷的炮响，乌思明才意识到这已经是子夜时分了。他停住脚步，擦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往远处眺望，在雨幕中隐隐约约，前面不远的地方啊，好像有一排灯光闪烁着。他急忙朝着灯光闪烁的地方走去，走到近前一看，才知道原来呀，这是一座古刹，山门飞檐斗拱，十分的雄伟壮观。正中间呢，一块盘龙泥金的大匾额，上面写着赤剑大会寺五个大字。房檐下吊着四盏硕大无比的白沙宫灯，在风雨中摇摇晃晃的，却是杳无人声，只是庙里偶尔会隐隐约约传出古柏和诵经的声音。乌思明猛然从雨地儿来到这庙门前，踩着干燥的砖地，好像刚刚做过一场噩梦似的。他站在庙门前，愣愣怔怔的盯着那几盏白沙宫灯，一个劲儿出神。他只觉得这些个灯太亮了，亮的简直有点刺眼睛。忽然他觉得一阵头晕目眩，便歪倒在山门前，就什么也不知道了。